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第二十二章记载亚兰国跟以色列国第三次的战争。第一次亚兰王便哈达率领32个王，还没打仗就先饮酒。第二次他是把32个王换成32个军长，改到平原，用他最精锐的部队要跟以色列打仗。那么第三次到了第22章的31节，他这次是吩咐有32个车兵长，这个好像就是亚兰国的特种部队，他就规定他们特种部队擒贼先擒王，专门抓以色列的王，所以一次比一次更加的谨慎。那我们前面在第19章的时候提到，神很清楚的跟以利亚讲到说，要除掉巴利的敬拜，神要借着亚兰的力量，借着以色列当中军队的政变，还有借着先知以利沙的力量。那么以利亚虽然没有去高哈薛做亚兰王，但是神还是要用亚兰这个国家的军队来除掉以色列王亚哈。24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就提到说，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到第3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摩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基列的拉摩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这里3年没有征战，以色列国王可能也是等待亚兰国王会像当初以色列王亚哈跟便哈达立约的一样，就是便哈达要把他的爸爸从亚哈的爸爸暗利的那里所夺到的诚意都还给他。但是呢，很明显的3年，也许便哈达没有动作，或者是只做了很小的动作，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基列的拉摩啊，这个地方并没有还给以色列，因此以色列王就要从亚兰的手中夺回基列的拉摩。那么从摩西时代开始，基列的拉摩它就是在以色列的版图里面了。生命记第4章的43节，他提到说，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的人分定基列的拉摩，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所以基列的拉摩在摩西时代就是在以色列，特别是在加德这个支派的版图里面。假使你看约书亚记20章第8节，约书亚时代设立了6个陶城，3个在约旦河东，3个在约旦河西。基列的拉摩是约旦河东3个陶城当中的一个，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假使你再看列王记上第4章的13节，所罗门时候呢，在基列的拉摩有便基别，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埃尔的城邑，巴山的亚尔戈伯地的大城60座。所以这个城一向就是以色列的版图，那后来呢被亚兰人拿过去了。那很明显的就是在亚哈擅自跟便哈达所定的约里面，便哈达并没有履行他要归还以色列诚意的这个诺言，因此等了3年以后，以色列国决定要再用军事力量把他拿回来。那么这次亚哈也是非常的小心，因为你知道前面2次的战争都是以色列直接面对亚兰的军队，但是这次以色列王就邀请犹大的约沙法王跟他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摩。那约沙法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3个王，神曾经应许他们的王位能够存到永久。当然我们大家都很熟的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神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讲，在16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表示神要给大卫的是一个永远的王朝。 世上主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将来主耶稣坐在宝座上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生给大卫的应验呢，就完完全全的实实在在的应验了。除了大卫以外，神其实给另外两个人也是有一永远国度的应许。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扫罗。假使你看撒母耳记上13:13，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可是呢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另外一个人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北国以色列开始的王。在列王记上11:37，神借着示罗人先知亚西亚跟他讲，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所以神也是一样给他有一个永远的家室的应许。那我们知道呢，在以色列的诸王里面呢，扫罗、耶罗波安、大卫，神都有给他们这样的应许，但是扫罗跟耶罗波安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照神给他的条件遵守耶和华的律例，他们的心看重自己的王位比看重神还重要。只有大卫呢是合神心意，所以神就坚立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我常常就在想，假使耶罗波安他对神的应许有信心，让他的百姓从北国都到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去敬拜神的话，会不会就像耶罗波安所害怕的，人心都归向南国的犹大，他就不能做王了？我想不会。这里南国的国王约沙法所讲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可能性，因为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以色列王他要是相信神给他的应许，他可以跟南国保持很好的关系，神同样可以祝福以色列的诸王。但是因为耶罗波安他没有信心，他把金牛犊设在但跟伯特利，神就废弃了耶罗波安的家。那么我们来看，在打仗之前以色列王的预备。既然以色列王邀请约沙法跟他一起去打仗，犹大王约沙法就做了一个提议，在5节他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说，那没有问题啊，这里很多个先知哈，他们都是奉耶和华的名说话的。6节，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那这个事情很快就办成了，但是约沙法就觉得不太对，这些先知讲话就像一起在念书一样，非常的整齐。所以约沙法就说啊，他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英文是这样讲，他说，这里难道没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去问吗？意思就是说，这个400个像在背书的先知看起来很奇怪，我们有没有那种没有穿制服的先知？以色列王他就只好说了，他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以色列王他其实很清楚，他知道谁是耶和华的先知，他说就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但是呢他说我很恨他。你看哈，亚哈他碰到以利亚的时候也是恨他。所以你发现没有，好像亚哈不是只恨以利亚哦，他好像是那些真正代表耶和华说耶和华的话的人呢他都恨。所以耶稣说，人若恨你们呢，不要难过了，他们恨你是因为他们恨神的缘故，不是因为你的问题，所以就不用害怕。那么他说，我恨米该亚。假使啊，他恨米该亚， 然后米盖亚每次跟他讲的都是讲凶言，不讲吉言。那很简单嘛，他是一个王，王早就可以发怒把他杀了嘛。为什么他一直没有杀他留到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是因为每一次啊，米盖亚讲的凶言呢，每一次都应验了，所以让王又恨他又没有理由来杀他，因为他讲的确实就是发生了。所以这个王呢就很有意思了，他知道米盖亚讲的话一定不会错，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听，因为很明显的他每次去找耶和华的先知，好像神已经不止一次了，不但是借着以利亚，借着其他的先知一再的跟亚哈讲这个审判的信息，所以亚哈在审判的话语面前呢，亚哈的心越来越硬啊。他在这里马上就想到米盖亚这个人。约沙法对于亚哈的反应呢，他就说王不必这样说，他还是坚持要听听米盖亚的意见。所以第九节，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伊拉的儿子米盖亚召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抹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这里看到的呢，好像在演歌仔戏一样，两个王坐在城门口的广场上面，然后呢400个先知一直在发预言，讲说王啊，你可以去啊，照你的意思去，你就一定能够得到胜利。甚至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呢，他还穿了特别的道具，造了两个铁脚，这个脚是代表能力。他就跟亚哈说，你要攻打亚兰人，好像牛用脚去顶他们一样，一直顶他们，一直抵触他们，一直到把他们灭尽。这个时候13节，那个去召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王下面的人，甚至连他派去的太监，都深深知道王的心。一个做领袖的人，假使他周围的人只能跟他讲他喜欢听的话，这个领袖就很危险，因为常常真的话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耳朵。按照你所喜欢听的话讲给你听呢，很多时候是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挫败。王养了这400多个先知呢，专门是讲他喜欢听的话，好像人多了他就心想事成了。世上不是这么样一回事，真理有它绝大的力量在那里。那14节米盖亚的回答，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盖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盖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盖亚他对太监讲，我只能够讲神要我讲的话。那么王一问他说，我们上去攻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呢？他说，可以上去，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这里最可能的就是米盖亚相当的大胆，他可能跟这个王呢有很多次的来往的经验，他就用那种嬉皮笑脸的态度呢，讲到这个王知道他在开他的玩笑，所以呢王就很生气的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会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亚哈要他说实话，其实呢从这个对应里面，亚哈已经知道那个实话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米盖亚跟他讲说呢，神要让你得胜啊，你赶快去啊，那他很生气说要他讲实话，表示说他知道这个实话呢一定不是他刚刚讲的，就是跟那400个先知一样的话。那么好啊，既然是你要我讲的，17节米盖亚就说了，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这里等于是神只让这个牧人死了，但是羊呢散在各个地方， 神就让这个羊能够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那这个故事一讲完，以色列王很清楚讲的，这里提到的牧人呢，就是他自己了。然后这些羊群呢，就是以色列的众民。所以18节，以色列王他就很生气，对约沙法说，他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那米该亚还没有停哦，米该亚就继续说了，19节，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在讲预言。他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某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话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米该亚除了跟他讲他的结果以外，并且他跟他讲为什么这400个先知会众口一声奉耶和华的名说假的信息，米该亚在这里给他看到了一个天上的朝廷，这个天上的朝廷就跟地下的朝廷成了一个很大的一对比。在天上的朝廷呢，所有的众军说的都是实话，只有一个天使是准备去说假话。但是呢，地上的朝廷是所有的先知都说假话，只有一个米该亚呢说真话。我们要问说，神可不可以说谎？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他是用一个谎言的灵去引诱亚哈。事实上神并没有说谎，因为神借着米该亚已经跟亚哈王呢讲出实际的情形，但是亚哈就是不愿意相信，他宁可听信前面400个先知所讲的。因此呢，米该亚所说的已经不能够影响他了，所以他执意要照着400先知所说的去做，最后就战死在沙场上面。这个时候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24节，他打了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我相信西底家讲这些话也是有受灵的感动，但是这个灵是从谎言的灵。那米该亚说呢，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米该亚等于是说，当神的话应验，你真的没有面子的时候，你就躲到那个严密的屋子，意思就是到那个最里面的房子里面躲起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以色列的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蒙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这个王等于是跟米该亚挑战，就说你的话必不能够实现，我必要平平安安回来，但是在我还没有平平安安回来之前呢，我要让你为你所说的话受苦，我就让你死不能死，活也不会活得很快乐，让你在那边受苦。那米该亚他的话就更硬了，他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他转过头来对大家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他意思说，众民啊，你们在我的话上面做记号，看会不会实现。当这个冲突呢已经是达到最高点了，先知坚持神的话就是这样子，以色列的王呢坚持他不会死，然后这些穿制服的先知就在旁边呢打边鼓说，王一定平安回来，王一定平安回来。这个冲突到这个高潮的时候呢，只能够让实际发生的事情来证明谁的话对。29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摩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 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以色列王虽然很坚持他一定不会死，但是他对神的话呢，事实上心中也很怕。他就跟约沙法说，我们去打仗，那你继续穿王服好了，我要改装上阵。约沙法真的是愣头愣脑，没有想到他的好朋友以色列王讲的这个话事实上是对他很不利的，他就仍然穿着这个王服上去了。所以整个军队一打仗的时候，亚兰王的32个车兵长就认定他就是以色列王。还好他看到这种特种部队都过来追他的时候，他就大叫。那一叫的时候，这些车兵长对以色列王可能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先有一番的训练，知道以色列王的叫声什么样子，他长得什么样子，所以他一看到他的声音不是以色列王，他就转去不追他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可能就是拿着箭朝以色列的阵营这样随便就射过去，这支箭就不偏不倚在以色列王的那个甲缝啊，盔甲的那个缝呢，就从那个缝里面穿进去，马上就让以色列王受了重伤。这支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神的引导在那里。然后呢，王到了晚上啊就死了，战争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战争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胜负，但是呢，他达到的目的呢，就是神把亚哈王的生命从地上除掉了。亚哈王从来没有承认耶和华在这块地上有主权。神给他3次的机会，第一次借着加密山上以色列人所说的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但是亚哈王没有说。第二次呢，借着以色列跟亚兰王的第一次战争，这次亚哈也没有学到。第三次呢，就是借着亚兰跟以色列的第二次战争，第三次他也没有学到，而且他的具体的表达就表达在他夺了拿伯的葡萄园，他一点都不重视拿伯对这块地是耶和华的产业的这个看法。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神的判决来到了，神就说，那你就不配在耶和华的这块地上存活。所以到了22章，就在第三次亚兰跟以色列的战争里面，神就把亚哈挪掉了。37节讲到，王既然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这个池旁就是妓女洗澡的地方。他说，狗来舔他的血，因为洗车这个血就留在地上，就狗在那里舔他的血。那就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就在这里应验了。第41节到第50节提到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和好，这个和好呢，就是他们两边互相通婚，耶洗别的女儿叫亚塔利亚就嫁到南国去了，差一点呢，亚塔利亚就把犹大大卫的王室后裔全数就杀掉，然后亚塔利亚就是起来自己来治理犹大，就把巴利的敬拜在犹大开始推展出来。第22章第51节到53节，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实际上亚哈谢做王的时候是在主前853有一部分的时间，主前852有一部分的时间，所以差不多只有1年左右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他这里提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做了耶罗波安拜金牛犊的罪，那另外一个呢是照他父亲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这两样事情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因着这两件事情，到列王记下的第一章他就提到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这两节的动词呢，在希伯来文都是用连续性的动词形式，前面加上一个连接词 Bob， 代表说摩押背叛的事情跟亚哈谢掉下来的事情是连续着前面，暗示呢是因为他惹动耶和华的怒气，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接连着发生了。亚哈谢生病了以后呢，圣经上提到说，于是亚哈谢就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巴利呢是一个通称啊，它可以有不同地方的巴利。亚哈谢派去问的巴利呢是在以格伦的巴利。你知道亚哈谢在撒玛利亚已经是敬拜巴利了，所以撒玛利亚已经有巴利的敬拜，他不问他自己撒玛利亚的巴利，很明显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巴利他认为不够力，所以他要到以格伦那个地方问巴利西卜。西卜什么意思呢？西卜我们不晓得他原来是叫什么，但是可能以色列的文士在抄的时候稍微把它改了一两个字母，所以西卜 Zebab 这个字呢就是苍蝇的意思了，以色列人就把它称为这是苍蝇巴利啊。那巴利是主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苍蝇之主。这个以格伦的神你可以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大头苍蝇啊。所以亚哈谢他不问耶和华，甚至连自己撒玛利亚的巴利都没有问，他去问在以格伦的大头苍蝇。那他问说，我这病啊能好不能好？耶和华的使者就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现在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神要借着先知宣告的时候，先知常就讲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宣告。使者回来见到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因为才派出去，现在马上回来，王就以为说你们是不是叫你们去做的事情没有做呢？使者回答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没有做，是因为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这个时候呢，王问他们说，那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么样的人？他回答说，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听到这个描述，王就知道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所以他就派50户长带领50个人就去抓以利亚。一共他派了3次的50户长各带个50个人去抓以利亚。第一个跟他讲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结果呢就是火下来把他跟50个人烧死。第二个50户长讲的就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其实原文说神人啊，王如此说。你看前面在第4节和第6节以利亚宣告的时候都说耶和华如此说，就是提到亚哈谢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那么第二个50户长呢就在第11节的地方说，神人啊，王如此说。问题是王你可以如此说啊，但是假使你是对神说的话，没有效就是没有效，所以还是神人以利亚代表神讲的话有权柄，所以火就把传王如此说的这个50户长烧掉了。到了第3个50户长，他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这个时候啊，神才让以利亚跟他下去。第16节，以利亚对王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其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去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手上床，必定要死。第17节就提到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为他没有儿子啊，所以他的兄弟约兰就接续他做王。 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的第二年。